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生为你报道多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据新闻调显示，七成澳洲人认为北京回归是威胁，近半数澳洲儿童入学前多项发育不达标，澳航位居全球安全航空公司榜首。澳洲将与欧盟举行双边安全防护协议谈判。7月1日起，澳洲多个州实行新道路法规，终端战火升级推高澳洲汽油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尽管澳中关系在历经数年紧张后略有缓解，但澳洲民众对北京的军事意图持高度警觉。近七成受访者认为北京可能在未来20年内成为对澳洲的军事威胁，仅有20%澳洲人表示对北京有某种程度的信任。根据内衣研究所6月16日发布的2025年最新民调报告，澳洲民众对国际局势的睇法，在美中博弈升温、地缘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出现显著变化。该调查发现，澳洲人对北京政权的信任度低微，仅20%的澳洲人表示对北京能负责任的行事具有某种程度的信任。到疫情前的2018年显著下滑，而对中共党魁习近平，仅16%的受访者对其在国际事务上的决策能力有信心。外医研究所所长傅立爱博士在报告前言中表示，自北京2020年对澳实施经济协议之后，澳人对北京的信任度逐年下滑。这项在3月3日至3月16日对2000多澳人进行的民调揭示，澳洲民众对北京的看法呈现拉锯态势，50%的澳洲人认为北京是澳洲的重要经济伙伴，另有47%则视其为安全威胁。不过，多数人69%仍相信北京在未来20年内可能成为对澳洲的军事威胁。多达80%的受访者认为美澳同盟对国家安全很重要，63%相信美国在澳洲遭受攻击时会伸出援手。面对北京的军事扩张，半数澳洲人51%支持增加国防预算，67%支持通过 AUKUS 协议引进核动力潜艇。此外，外医的民调在经济层面发现，43%的受访者认为应维持目前的贸易水准，另有49%认为应减少来自中国的投资。在具体政策上，61%的受访者支持澳洲政府加大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施压，60%支持采取更强硬的军事阻吓措施。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近半数澳洲儿童入学前在身体、认知、语言、社交或情感等方面的发育不达标。该调查评估了儿童在5个领域的发育程度，包括身体健康与生活能力、社交能力、情绪成熟度、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以及沟通技巧。受访者涵盖28.8万名儿童和1.67万名教师。调查结果显示，在两个或更多领域明显落后的儿童比例达到12.5%，创下自2009年普及启动以来的最高纪录。同区域来看，偏远地区儿童达标率仅为43%，低于较大的区域性城市的50%和大城市的54%。所有区域与上一轮调查相比，均出现轻微下降。分领地40%的儿童至少在一个发育领域不达标。与其他州儿童相比，北领地儿童的劣势更大。首都行政区仅次于北领地，至少一个领域发育不达标的比例为28.1%。相比之下，新州比例最低，仅为21.8%。2021年至2024年间，澳洲儿童在5个领域发育不足的比例都明显上升，尤其在社交能力和情绪成熟度方面的不足前所未有。多个儿童福利团体认为，这份数据凸显了尽快推进公平普惠的早教和健康服务的紧迫性。在一项对全球航空公司的研究评估中，澳洲航空公司 Qantas 被评为全球最安全的航空公司，其飞行员被认为是业内训练最有素、纪律最严明、最专业的飞行员。航空新闻网42kft.com对全球142家航空公司进行了研究分析，最后评选出澳航为全球航空安全领域的领军者。该网站总编辑托马斯表示，澳航的安全表现无与伦比。根据独立审计，澳航的飞行员被认为是业内训练最有素、纪律最严明、最具专业水平的飞行员。过去60年来， 该航空公司几乎引领了所有重大运营安全方面的进步。根据 42KFT.com 的研究，安全性排名第二的航空公司是卡塔尔航空，随后是新西兰航空、国泰航空和阿联酋航空。惠州澳洲航空在安全航空公司的排名中位居第六，澳航旗下的捷星航空则被评为第二安全的廉价航空公司。坎培拉消息，上个星期，欧盟驻澳大使透露，欧盟官员已就防务协议进行了非正式磋商后，澳洲总理艾尔巴尔斯将在这个星期支出峰会期间与欧盟领导人会晤，正式敲定该协议。上个星期，欧盟驻澳洲大使维森廷在坎培拉表示，中共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以及北京与莫斯科的合作关系，已令欧盟的担忧日益加深。欧盟已同八个国家签署了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其中包括澳洲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日本和韩国。由于参加在加拿大举办的 G7 峰会的澳洲总理艾尔巴尔斯，将在会议期间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举行会晤，讨论有关双边安全防务协议的问题。虽然这次会晤标志着澳洲与欧盟重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但艾尔巴尔斯亦将正式接受冯德莱恩在罗马向他发出的邀请，考虑与欧盟建立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维森廷表示，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不是不约式的共同防卫承诺或军事联盟，而是聚焦于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应对外国信息操纵和干预的危机管理，以及军备采购等领域的合作。他说，欧盟与澳洲对印太地区的局势有着共同的安全焦虑，欧盟四成的全球贸易来自印太地区，该区域的任何动荡都将直接冲击欧洲的繁荣。此类协议将是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以在促进澳洲与欧盟在国防工业、网络安全、关键技术和反恐领域的合作。自7月1号起，澳洲各地将实施一系列重大道路交通法规改革，包括加强监察驾车者使用手机行为，以及多州下调特定区域限速，面对日益严峻的道路安全问题。联邦层面将部署具备人工智能技术的监控摄像头，这些新型摄像头可侦测驾车者在行驶或停车等红灯时是否手持或触碰手机，违规者将面临最高1209澳元罚款及最多5分扣分。随着道路交通死亡人数的增加，好多州也将从7月1号起实施全面的限速改革。自7月1号起，新州的监测摄像头将新增功能，可同步监测车内成员是否拦上安全带，未拦安全带的司机将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根据政府统计，2019至2023年间，新州约有150起道路死亡事故与无拦安全带有关，占比达15%。此外，新州将全面废除疫情期间推出无罚单停车罚款制度，回应驾车者对未收到纸面通知而遭受罚款的投诉。新州自7月起调升车辆注册费及道路罚款，速度达3.4%。联邦党政府原定至2025年9月冻结的措施将提前终止，超速、使用手机和不拦安全带等违规行为的罚款将增加。惠州将扩大现行79A道路条款，要求驾车者在接近或驶经任何缓慢行驶时速10公里或更低或停驶的警车、紧急救护车或护卫车辆时，需将车速降至每小时40公里。违规者将被处以346澳元罚款，最高罚款可达961澳元，但不扣分。南澳的驾车者在经过路边或闪烁黄灯的故障救援车辆时，必须减速至每小时25公里。这项新规定仅适用于多车道道路上的车辆，不适用于在道路另一侧行驶的车辆。违规者最重可被罚款1648澳元，并最多被扣7分。西澳亦针对多地实施大幅限速调整。综合消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制打击，中东战火急速升温，这个亦导致国际油价应声暴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从上个星期每桶65美元飙升至77美元，创半年最大单周涨幅。澳洲副总理马尼斯6月16号表示，司机未来几日加油时，无可避免将支付更高费用， 这些事件对澳洲经济的影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冲突的持续时间和发展渠道。过去数日全球油价上涨已是既定事实，这个是任何冲突必然导致的连锁效应。BNP 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说，这个月油价已经因风险新增而上涨，中东冲突更令到涨幅急剧扩大。如果油价维持当前水平，澳洲汽油价格将上涨约每升12澳仙。不过Candice Henderson 投资组合经理布莱克本话，目前油价仍处于2024年70至90元的常态区间，远低于2022年俄乌战争时期的每桶100美元高点。不过后续油价走势完全取决于以伊冲突发展。经济学家奥利弗警告说，如果伊朗封锁黑尔密斯海峡的全球 20% 原油运输咽喉，油价恐重演2022年单日暴涨 30% 的噩梦。澳洲能源监管机构已启动原油储备应急机制，不过马尼斯坦言，我们无法完全隔离国际市场冲突。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